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介绍《创世纪》的第十五部分，也就是从《创世纪》的章节来说是第37、38章。当你读到这两章的时候，有没有人感觉到奇怪？有没有？没有，说明大家水平都很高的。其实这两章圣经在《创世纪》里面是不太好明白的，尤其是第38章。读的时候怎么读的时候突然出来这么一章干嘛呢？放这儿，对吧？我们今天会帮助大家明白为什么这章圣经会在这儿，但我们会从37章开始讲，因为你发现37章开始呢，圣经在记载另外一个人物约瑟。好，那我们在介绍他之前呢，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创世纪我们大家说非常简单好找，你打开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好读，因为你们写的东西呢，我们要是说没有问题的话，直接让他就读下去了，又很难读，要有问题呢，就半天读不明白，你想去考证的话，再花你一辈子的时间都证明不了，所以有好多问题。其实里面讲的东西呢，非常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很多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自然的起源，今天好多的事情都从哪来的，我们圣经里面的人物背景怎么来的，都从这本书来。好，重点讲了几个罪，什么是犯罪，挪亚方舟以及蒙召的这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以及他们的为什么在神的面前被称义，以及他们称义的生活。然后讲雅各有一个最大的特征，什么东西他都想抓住，凡是神的东西他都抓住，但他一生中做了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外面总知道要回家，所以这个人被神所祝福，神说我喜欢他。所以圣经中呢，对这三个人物呢记载了很详细，每个人物记载的内容重点各不相同，但是圣经里面出现过好几次，都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在圣经当中指名道姓说的就这三个人，神再没有说过其他的神，就这三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人很有特征，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出现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对他的记载呢，主要是他的信心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维续的，如何持续到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信心不是一个举手的问题，信心是人一生的问题。那么以撒呢，圣经对他的记载很简单，主要这么三件事情。第一个，甘愿作为祭物放在台上。第二个呢，娶了一个好太太，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喜欢。第三个呢，为他的子孙们祝福，就记载了他三件事。那么雅各这个人记载的事就比较多了，归结起来呢，两条，好的一条呢，说这个人生的事他都抓住，不好的一条呢，这个人很诡诈，还善用心计，但是善用心计不等于神不能使用他，只要他有一条做好了，神就会使用他，那就是他知道要回家，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干不同的工作，你可以贫可以富，可以有很高的学位，可以什么书都没读过，但你只要知道回基督，跟着基督回家，神就会祝福，神就会拯救你，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所以这几个人在圣经当中记载呢非常详细，按道理说圣经记到这儿呢，创世纪可以结束了，对吧？因为后面记载的东西和新旧约里面引用的东西都不是很多，人物的关系也就基本上目的达到了，突然你会发现圣经没结束，还有后面有好几章呢。那么37章开始呢，出现这个人物约瑟，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对吧？好多人开始读说约瑟的故事呢很好读，因为是约瑟在圣经里面有很大特征，圣经中唯一一个人，神整本圣经里没有说这个人有缺点，就是约瑟，其他所有圣经人物都有缺点，对吧？只有约瑟，圣经没有说过他一个缺点，几乎是一个完全人，没有这么记载过，对吧？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人物很特别，但是是不是从这儿开始圣经的记载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约瑟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我们读懂创世纪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如果我们把立足点只放到约瑟的身上，我们丢掉了一大部分内容，因为后面这几章的重点其实不是约瑟，是透过约瑟这个人物来看看 神要将来建立的那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弟兄是怎样的人物。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点的话，整个后半部分就丢掉了很大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的目的基本上告诉我们说，神要从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当中建立起他的选民，这就是所谓的十二支派。那么这十二支派究竟怎么样呢？圣经都有个交代，对吧？但是他是透过约瑟这个故事来交代这十二个弟兄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要读懂这一部分内容呢，要知道十二个支派里面将来谁做头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不能乱无一盘散沙，总得有人领导啊，谁来领导呢？这是这个约瑟故事里面你要读明白的第二个问题，需要抓住这个。按照传统来讲，长子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去领导十二个支派，对吧？长子是流便，可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说长子呢并不争气。那么长子不领导，谁来领导呢？透过约瑟的故事，你要发现第二个人物，谁？犹大。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今天呢就要给大家介绍这两个人物。第37章介绍流便长子，他怎么样行事为人。第38章给我们介绍的是他的第四子犹大是这样一个人物。好，我从这个思路呢开始往下读。好，现在从第三十章第一节开始说，约瑟17岁，和他的哥哥们一同放羊。他是个童子，他的父亲呢，他与他父亲的妾两个的这些儿子们一起玩。你发现这个地方第一句话交代的很有意思，这个孩子不和他的妈妈和那个他的大妈的孩子玩，和两个妾的孩子一起玩，是吧？你会发现这个介绍的时候蛮有意思，就说呢，这个孩子他很有一点特征。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以色列呢就很喜欢他，打小报告的儿子，对吧？然后呢说这个孩子呢是约瑟年老的，这个雅各年老的时候生的，所以呢雅各就特别喜欢他。你会发现从这个简短的几句话里面介绍里面，对约瑟这个人物呢就知道他后面的命运呢会有一些波折，对不对？第一个，他玩的对象里面这些孩子呢不一定是爸爸妈妈喜欢的。第二个呢，他老打小报告。第三个呢，老来得子的这个父母亲特喜欢溺爱他，所以他就会有一些特殊待遇，对吧？你会说我们中国不是二胎放开了吗？有一段小片段说让你生二胎，结果你会发现跟老大怎么样，老大很嫉妒，对吧？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老打小报告，所以出现一个问题，说他的哥哥们呢就非常恨他。这个事情就来了，你看简短的几句话就告诉我们，约瑟的生命将不会一帆风顺，将会非常的波折。好，这是第一段。这个人除了这个特征以外，他还有个另外一个特征，他喜欢做个梦什么的。他这个梦很有意思啊。好，现在看他做的第一个梦。约瑟做了一个梦，就告诉他的哥哥们说，他们就越发的恨他。怎么梦的呢？说我在田野里面呢，守我的河孔，然后我的河孔孔起来放在这儿，你们的河孔呢就围着我的河孔下绊。你想这些哥哥听完怎么什么感觉？你是老小一个对吧？好家伙，我们都是当哥哥的，你竟然这么说，这不谁知道你梦的是真的还是你想说点别的？是不是这意思？这哥哥们就越发的恨他。然后他们哥哥就回答说了，他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就非常的恨他。这是他做的第一个梦。这种梦也很有意思，要我要做这种梦我都不敢说了。约瑟就说了，所以招来很多事。好，他做第二个梦，说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就告诉他们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是一个星向我下拜。大家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梦比刚才那个梦的更厉害，更火一点，对吧？这里面包含着他的爸爸和妈妈，注意这概念吗？太阳和月亮实际上指的是他的爸爸妈妈，十一个星星指的是他的十一个弟兄，因为他还有个弟弟，前面有十个哥哥，对吧？ 所以你会下面的话你就才能读，如果你看错了下面读不明白。说约瑟讲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的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这是什么梦呢？难道我和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为什么说这话呢？就刚才说那个，这太阳和月亮指的是他父母，这十一个星星呢指的是他的弟兄。所以他的父母就这么说了。他的哥哥们听到这话呢就非常嫉妒，然后说他的父亲呢把这话放在心里。作为父亲，这最喜爱的儿子当然不太好太抱怨他。这个孩子因为一个是他年长的时候生的，第一个是他最喜欢的太太生的，所以呢有双重的因素他很喜欢这个儿子。所以哥哥们恨他，其实父母亲也不是特别喜悦，因为这个事心里面有一点疙瘩，但是又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因为是他最喜爱的儿子呢，就把他放在心里面。这就是圣经对这个故事背景的交代。好，这么交代清楚以后呢，下面的事情开始发生了。说约瑟的哥哥们到世界去放羊，这件事情我们读的时候不是说别想说，就那一天去放羊，他们天天去那放羊。你要搞清楚，放羊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天天去那放羊。那么注意下面的话，下面圣经里面记载的使用的名字是以色列，不是雅各。大家注意这些变化啊！圣经中有时候对一个人的称呼很重要，你就会发现下面这些事其实可以避免的，你换个方式可以变。但是圣经说以色列做事呢很人性化，雅各呢是属神以后的名字，对吧？改名以后的，但下面一直在记载他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就是这位父亲对这个他的小儿子约瑟说，你哥哥到世界去放羊了，你就到那去看看，问问你的哥哥，看他们平安还是不平安，看看羊群怎么样。我想他可能经常出去做这事。但是圣经呢把这件事情呢单独记下来说，那一天这件事情很重要，大家明白吗？他爸爸可能经常让太太去，因为世界和他所住的地方并不算太远，这几十里路吧，不算太远。于是呢就打发他从希伯伦出去，希伯伦就是他爸爸住的地方，到世界去，世界在北边一点，大概几十里路的样子。那么他就中间迷路了，问人说，你看到我的哥哥没有？我读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一些故事啊，很有意思。他不说名字，就说呢这个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气，他一说就知道他问的是谁。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父母亲这一代人呢彼此之间不叫名字，对吧？因为农村的习惯不叫名字，都是孩子他妈呀或者什么什么的这样称呼。有时候你就会问，看见我太太没有？你就知道人人都知道他太太是谁，对吧？是不是我小时候有这种故事？你到陕北你会发现经常这么问话。我读这时候我就在想起那种故事，就是说他不说名字，因为人人都知道他是谁，人人都知道他问的是什么。然后别人就问了，说就在前面不远，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叫多滩，到那地方去了。约瑟呢就追到那儿去，见了他的哥哥。好，到他们哥哥那儿去了。当大家看到这个小不点儿来了，大家一看这个意见，说：“哎，这个人不就是在做梦那个吗？”于是大家就说：“我们不如把他给除掉得了。”这就是大家的一致意见。那么彼此就说：“看呐、啊，那个做梦的来了。”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让野兽吃了，这样的话看他以后还做不做梦。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这时候注意圣经中的第一个人物出现了，长子，这一章圣经的焦点人物，如何看这个人？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的手，就说我们不肯害他的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野地的坑里，但不要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呢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你现在看到长子的心态吗？长子其实没有反对其他人的意见，说你们要不要这么做，他只是说换个方式，别直接杀他，让自然界来杀他，把他扔坑里，就是动物吃了或者饿死了，但我们别下手流他的血。其实他留了一手，就是说我把他放在坑里，等你们都走了， 我再偷偷回来把他拉出来我交给父亲呢，也是一个做法，对吧？长子其实在这儿呢还是起一点作用的，你会发现长子真想救他。那么约瑟到了他的哥哥那里呢，他们就剥了他的衣服给他穿上了一件彩衣，就把他丢在坑里，然后说坑里没有水，在当时来说救命的东西就是水，没有水就意味着他活不过三天，就这么简单事。所以圣经你看这件东西很简单，第一个他的哥哥想救他，然后呢他们就坐下来吃饭，正吃饭的时候呢，看见有一对做买卖的人叫以实玛利人，大家知道以实玛利是谁吗？亚伯拉罕和那个妾生的那个夏甲生的那个，就是那个人，那个人都是干嘛的？做买卖的，和埃及人做买卖。那么他们赶着骆驼做什么买卖呢？做香料、做乳香、做墨药，这三样东西都是在当时珍贵的东西，所以他们贩卖这些东西。那么这时候你看犹大开始说话了，犹大是谁？老四，第四个儿子。他们两个是妈妈是谁？利亚，都是大女儿生的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里面，第一个是流便，第二个是西缅，第三个是利未，第四个呢就是犹大，第四个儿子。我们知道中间的两个老二和老三非常残暴，我们上一章读到他的事件的时候，就是他两个因为那个妹妹，那个妹妹也是利亚生的，对吧？他是同一个母亲，同一个父亲生的，所以他们关系比较亲，为着那个妹妹把世界人的那个男人都杀了，所以他的老二和老三非常残暴，现在就是老大老四。那么犹大就对众人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这些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伤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骨肉。那么众弟兄呢就听了他的话。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会看到老大和老四在这弟兄中间的影响力怎么样。其实老四蛮有影响力，老大呢想着偷偷的做事能摆平就行，老四呢说话其他人听，所以他们商量一商量，大家一听说哎，这话中。于是呢就米甸人来了，那么他的哥哥呢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卖了20两银子，约瑟呢就卖给以实玛利人，被带到埃及去了。你从表面上看好像在讲约瑟，实际上故事的重点呢是在讲其他的弟兄如何处理约瑟这件事情。你只有从处理事情上才能看到人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对吧？好，这时候商量的时候刘辩没在呢，这时候刘辩回来了，一看哎呦，壳里边的孩子没了，他这一着急就把衣服撕裂，就说童子没有了，我们到哪去才好呢？你就知道老大是蛮着急的。老大说这小家伙不见了，到哪找呢？于是呢他们就宰了一只羊，去下面就为他们怎么去骗他爸爸啊，宰了一只羊，把约瑟的那穿的那件橙色衣服呢用这羊血一涂，然后打发一个人把这衣服送给他爸爸那儿，就告诉他爸爸说，我们在路上捡到这件衣服，你认一认，你看这衣服是谁的。他爸一看，他当然是小儿子的呀，所以就认得出来，说这是我儿子的衣服，说这个孩子让野兽给撕了，给吃了，撕碎了。这你想老爸怎么样？老爸的感受如何？伤心透顶。但这个时候你先稍微做一点点回顾，雅各一个人一次曾经骗取他哥哥的祝福，对吧？当天就让他哥哥给发现，要杀他，对吧？所以他跑了。这一次，十个儿子合起来骗他老爸一个人。多少年以后，他老爸才知道约瑟还活着呢？10年以后，约瑟才知道他的小儿子还活着。这种骗局，你如果读得太快的话，你就过去了。稍微清醒回顾一下呢，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其实蛮奇妙的，让人去思考，骗人不一定是好事，不一定是好事，你有好多正当的手段可以做的。所以雅各经历了痛苦的10年，他最喜欢的太太在他年老的时候生了他最喜欢的儿子，年幼的时候就被骗了和杀掉，所以他是很伤心的。雅各呢就撕裂他的衣服，围上他的麻布，然后就为他的儿子悲哀了数日。那么他的儿女们呢都安慰他，他不可受这安慰，他说了一句话，说 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这个地方呢，好多人都说：“哎呀，哥都不太信主了，怎么说着说着下阴间了？”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啊，这地方就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说话方式，就是说我必向我的儿子悲悲惨惨的去死了。他表达的意思应该就这么简单，应该和这个人间天堂地狱应该扯不上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天堂和地狱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地狱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着那个堆垃圾的那个场，说这就叫地狱。那时候才有了地狱这个概念，所以那在以前呢谈不上。我们别把圣经里面的内容引得太深。在这雅各讲的很简单，就是说我必然将来要悲悲惨惨的去死，因为我这么大年龄最喜欢的儿子现在没在我的身边了，我非常的痛苦，就表达这么个含义。那么米甸人呢，就把这个约瑟呢带到埃及，把他又卖了一手，卖给埃及当时的内臣叫护卫长伯提伐，卖给这个人。所以耶稣那个埃及的约瑟呢，就在这个人家里面待着。所以你能看到呢，大概可以看到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有十一个都是生在哪个地方？哈兰，他的舅舅家，对吧？所以他们从那儿生的，在那儿长大。只有第十二个儿子是在回到迦南地的路上生的吧，就是便雅悯，对吧？然后他妈妈就死了。你就会发现这十一个儿子呢，都是在哈兰那个地方生的，在那儿长大的，他们带着当地所有的传统和习惯，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他儿子的问题。那么雅各呢，雅各是在应许地生的，对吧？所以雅各受他父亲的影响很大，他的爷爷亚伯拉罕，他的爸爸以撒，给他教会了好多怎么去以神依靠神来生活，怎么抓住神的应许。他爸爸妈妈教导他很多。但他的儿子呢，受他舅舅影响很大，他舅舅是个拜偶像的，对吧？那偷个偶像出来嘛，所以他们就带着当地人的那种残暴，我们已经在上面可以体现到他们的残暴，也带着当地人那种偶像崇拜的思维，所以现在回来了，你就会发现这些人会把所有当地的那些习惯会表达出来。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移民到加拿大一样，你虽然移民到这儿了，但并不意味着你完全摆脱了中国的思维，对不对？我们仍然会把中国思维带到加拿大来，有时候会吃大亏的，对吧？像我们今天这次看到新闻的纽约那警察，Peter 亮是吧？他吃的最大的亏就是用中国思维来处理美国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你会发现他吃大亏了。有时候呢，这种想法呢是很不对的，你们这个法治国家是不允许你们做的。雅各这十一个儿子都带着当地人的这种风俗习惯和一些残暴的行为回到迦南地，那么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现在讲的前面这一段的37章说约瑟卖了，你会看到对约瑟出卖这件事情上两个人表现出不同的想法，其他的人呢没说话，圣经没记载他，我估计他说了好多话，做了好多事，但圣经对其他人做事没并不关注，关注的是流便怎么想，犹大怎么想。现在看到圣经记载主题没有？圣经只关注这两个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会看到说流便想救他，犹大也想救他，只是两个人采取了不同的救赎的方式，不同的思维。那么这个故事没结束，我们跳过38章到39章的时候，这故事会继续记载下去，我会继续看到这几个儿子怎么去反应。突然你会发现38章出来一章呢，与整个创世纪极其不相符，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记载什么呢？下边第38章第一节说，那时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就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十一个儿子，那个小儿子我们觉得在家里待着呢啊。十一个儿子当中，犹大这个儿子呢，对这个家庭里面有不同看法。 所以他做出一些选择，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不在这儿待了。所以第一句话就说，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下哪去呢？到一个叫亚杜兰的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了，到那儿去了。我们先看一下简单的地图啊，希伯荣就是他爸爸住的地方，亚杜兰在这儿。下游这个下去指的是地理位置，不是指的是东西南北，因为这个地方希伯伦地理位置比较高，山上那边是下坡，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往北走就叫上啊，不是这个概念。所以你大概知道个位置，他往西北方向走了一点，到那儿去干嘛呢？他就放他的羊在那儿做。于是呢，注意圣经记载说，犹大看到那里有一个迦南人，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呢，他就娶来为妻。然后圣经简单的记载说，这个妻子一口气哗哗哗生了三个儿子。那中间三四年的时间呢，对吧？那圣经只用了几个字就概括了：大儿子叫儿，二儿子叫阿南，三儿子叫示拉。他们分别呢就住在一个地方叫基细，这个地方就是他离开他的爸爸。所以你能看到说，犹大做了一个选择，他不想和那些其他弟兄在一起待着，他要另外一个地方待着，娶了一个迦南的媳妇，生了三个儿子。这圣经简单描述，犹大为他的长子娶了一个太太，结果呢叫塔玛，这个人呢没过几天死了。圣经说的很简单，说耶和华叫他死了，并没说这个人做了什么恶行什么恶事，总而言之这个人肯定是生不起他，说让他死了。按照当时的传统呢，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应该把嫂子娶回来，对吧？娶过来重新立后，怎么生的第一个儿子呢，应该归哥哥名下。如果老二死了，老三应该娶嫂子，生下的第一个儿子仍然归老大。这是当时的传统，那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啊，当时的传统就是这样。那么犹大就对老二说，对阿南说，你当和你的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敬你做弟弟的本分，为你的哥哥生子立后。这个地方大家要交代一点，如果弟弟娶了嫂子，生下的第一个儿子要归哥哥，不归自己。分产业的时候呢，那个儿子要分双份，因为他是老大。所以一般弟弟呢不愿意娶嫂子，为啥吗？因为这里边没有利益。哎，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阿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他知道这事，于是呢他去同房的时候呢便宜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他有意让他的嫂子不怀孕。所以这事呢说阿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所以耶和华叫他死了。老二死的时候呢，耶和华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做的太缺德，所以死了。那么按道理说老三应该娶他的嫂子，那么这时候呢老三有点小，所以犹大心里就说，我的天哪，这个媳妇有点害怕呀，这家伙能不能再继续下去呢？不能。他说我要想一个办法。于是呢他就恐怕示拉也死了，他就给他的两个像他两哥哥一样，所以就给他的儿媳妇就说，你呀回到你的父家去先待几年，守守寡，等我的小儿子长大以后呢再回来娶你。于是呢他妈就回去了，住在他的父亲家。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传统要知道，姑娘嫁出去再回到娘家呢不是一件好事情，在当时里面，也就是守寡应该在婆婆家守寡，不是在娘家守寡。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也不符合当时的传统，给这个他妈带来很多的压力。这些东西你要看到，所以你能看到说犹大娶的是迦南的太太，而他的儿子呢也是娶的迦南，一个拖一个，是他嫂子，对吧？犹大娶的，他儿子娶了，然后一个一个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最后呢把他这个嫂子遣回娘家去。这件事情对犹大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对吧？圣经里面对他的十二子和其他儿子的记载并不多，但你看犹大离开哥哥以后呢，紧接着就发生这件事。好，这事没完。说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呢，属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 啊，你读到这儿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这个太太不好对付啊，活着比死了还难受，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有些圣经上人把它翻译说，犹大因为太太死了，所以给他办了一件丧事，这个丧事办完了，所以他就翻译成说得了安慰。英文上也有这么翻译的，但是总而言之，你会发现犹大其实对这个太太呢，娶回来以后呢，并没有平安日子过。那么就和他的朋友到亚杜兰的希腊上拿亭去，到那里去剪羊毛去了。那么有人就告诉他玛说，他玛就刚才那个他的嫂子儿媳妇，说你的公公上那亭去剪羊毛去了。那么他玛就想着，时间不短了，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按照当时的说法的话，犹大也应该让他的小儿子把嫂子接回家来，对吗？至少应该接回来，不能老在父家待着。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迦南女子很聪明，她动了一点心计，于是呢，她就把她那个做寡妇的衣裳脱下来，然后盖了一个帕子把她的脸遮住，然后又遮住她的身体，于是就坐在这个那天的路上的城门口。犹大看见她呢，就以为她是妓女，就和她发生了淫乱的事儿。这个地方你就发现人的背后思维，他嘛，如果说你不遵守当时的传统，他嘛可以不回来，对吧？他嘛也可以不需要做这个事儿，只是说指出来说，你看我这姑姑太不像话了。但是他嘛做了这件事，他背后有一个原因，他真想为犹大留下一个后代来，这他真想做的事儿。而对于犹大来说呢？他反倒实现了，对吧？他应该让他的小儿子去把他的嫂子娶回来，可是他没有做，所以他反倒实现了。注意这个地方圣经里出现妓女好几次，但是原文里面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字。这个地方所说的妓女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妓女。那么在当时还有一种妓女呢，就是偶像崇拜的妓女，也叫妙妓。那么妙妓在当时是一种合法身份，而且是地位很高的，是当时偶像崇拜里面的所谓的这种偶像职的人员，是专职人员。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字呢，指的是普通的妓女。那么犹大就转过来对他说，来吧，与我同寝。他原不知道他是他的儿媳妇，他嘛就说，那我与你同寝是可以，你得给我一点东西啊。那么犹大就说了，那我羊群里面有羊，打发来取两只给你呗。那么他玛就说，我不需要你再回去取东西，你在取东西之前你得给我留一个记号，要不然你们不回来怎么办呢？他说给我留个档头。他就说，那我就把档头给你。于是呢，他就把他的印袋子和手上的杖留给他玛作为他的档头。什么叫印啊？当时人的那个不像我们今天盖章签字，那时候那个印实际上就是一个戒指，像戒指一样的东西，用一个袋子挂在脖子上，做完东西以后，又不是泥土上一放一摁，我们今天叫印泥，那时候就很快的普通的泥土而已，一印出来说，这是雅各，就这意思就完了，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个杖是他放羊的杖，也是他的一种权柄象征，所以他嘛知道这三样东西很重要。他就他的公公那儿把这三样拿去了。圣经说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呢，这时候他的儿媳妇呢因此而怀孕了。他嘛就起来走了，然后揭去他的帕子，不再做寡妇了。你就知道他嘛不是寡妇，他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来的，找犹大的。这完全是一种外邦习俗，对不对？你会看到在神的教导里面没有这个部分，亚伯拉罕的教导里面也没有这个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当他们离开以后呢，好多好多的外邦习俗从他们的哈兰地带回来的。犹大开始在展示出他这种外邦习俗的风格来，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个后果。好，那么这些事过去了，犹大还算有这个有头有面的人嘛，这事虽然不光彩，但是也不能欠人家这个到头的拿回来啊。于是他就派人去亚杜拉去送这一只羊羔给这个女人去，说把当头给我拿回来，却找不着他。 于是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一大硬路旁边的那个妓女在哪呢？这个地方这个妓女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指的是妙计，也就是雅各还债的时候回去说，雅各心里一直认为那个女的是一个妙计，所以他心里面想法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这儿没有妓女啊。然后他就回去见犹大说，我们没有找着，这些那地方说我们这儿没有妓女。犹大就说，你把羊羔送去，你就找不着他，那么你把羊送去，这就免了我的羞辱了，这事我反正我已经做了，我现在把羊送给他就算了了呗。犹大心里就这么简单，这也是一种外邦思维，对吧？好像是我做了，我就是说好了一只羊呗，那羊给他不就完事了吗？管他收不收你。所以这种人在犹大的心里面就非常简单，他认为说我做了这个事情，我把账付清了，这事就了结了，完了。但实际上在神可不是这么看的，对吧？在神不是这么看的，所以这是他出现的大问题。好，过了三个月，有人来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妇他玛做了妓女，因为她邪淫而且怀孕了。那么犹大就说，这还了得，我儿媳妇怎么能做这事呢？拉出去烧了。那么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呢，就告诉他的公公说，我这有三样东西，你去认一认，看他是谁的。这时候呢，这个印袋子和账呢，犹大一看说，这是我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拿。好，这段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在这儿。犹大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犹大为什么说这个儿媳妇比他有意义呢？他下边讲的话就讲已经告诉我们了，说我应该把这个儿媳妇接回来，我有个三儿子，对吧？应该为我的家里边立后，但是我没这么做。现在呢，我的儿媳妇与我怀孕了，为我家立后。也就是说，儿媳妇反倒守了这个缘，而他反倒没有守这个缘。他有失信的地方，而他的儿媳妇还愿意守着这个信，只是说不是和他的三儿子，是和他的公公，这个有一点不好解释的地方，对吧？好，他们就要生产了，不料呢腹中有双胞胎。那么到了生产的时候呢，一个孩子就伸出一只手来，苏生不是说这个是先出来的，这算老大了，然后这个手上塞了一根红线，然后记住了这个生出来就是老大，然后他把手缩回去了，不出来了。紧挨着呢，第二个生出来发现不是系红线那个，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孩子一个呢起名叫法勒斯，一个呢起名叫谢拉。拴着红线那个仍认为是老大的，结果成老二，对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有点很有意思。法勒斯的意思就是抢着出来的意思，谢拉呢就是红色光亮的意思。所以他们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我们后来看一下家谱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很不好理解，好多人读到这儿的时候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把这件事放到约瑟的故事里面？你如果把38章从那个创世纪里面如此一拉的话，37到39章连贯的很啊，中间没有一点差错呀，为什么要差这么一段进去呢？你要看看这个家谱，这个家谱告诉我们，犹大和他的儿媳妇他玛生了一个法勒斯，这个法勒斯一直追下去可以追到谁？可以追到大卫。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本身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但却成为整个以色列君王支派的出处。看到其中的奥妙吗？为什么这样一个女人神却要如此的用她呢？她为犹大守约，犹大整个家族里面只有她为这个家族守约，犹大不守信用，小儿子不去守信用，老三那个，但是他的儿媳妇一直记着这件事，我要为犹大家族守约，所以犹大家因他而得到一个传承后代的人，这个人后来成为大卫祖宗里边的一员。我们知道耶稣的家谱里面有 有几个重要的女性，对吧？你要翻开他们的故事看，都不是很光彩。但是神，这个对神来说不是问题，神可以让很不光彩的事变成非常荣耀的事，神有这个能耐，他也有这个办法。所以从这个家谱上，你能才能看到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那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人物出现呢，你大卫的家谱里面就少了一个女性，少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少了一个环节。好，这两张故事放在这儿，我们现在要花几分钟时间告诉大家，为什么这张圣经非得出现在这儿不可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过，整个约瑟的故事，如果你仔细都在约瑟身上的话，你误掉了大部分的信息。整个约瑟故事的信息是以约瑟作为背景铺开的故事，让我们来认识长子和犹大，因为这两个人将来在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真正负责长子职分的呢是第四个儿子犹大，对不对？这个传承过程要有个过程，你不能一下就跳过去了，没人知道这件事情。那另外呢，犹大要在他的十二个儿子当中要有一个伟信啊，这种伟信从何而来？你怎么认可呢？需要有一段故事记载，这就是这一章圣经为什么要出现在圣经里面。如果没有这一段，你认为犹大是一个 perfect 的人，对吧？犹大的名字是什么？赞美人，对吧？美得很。但这一段告诉我说，犹大不美，犹大照样生在哈兰，他从哈兰带了一生的毛病，神要怎么对付他这一生的毛病，有一个过程，对吧？神要把这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将来成为他的血脉一个大家族，神要知道说，我如何来让世人知道这十二个儿子是什么状况，我怎么和他们工作的，这需要一段历史记载，对吧？这就是这一段历史记载的前两部分，流便怎么处理约瑟被卖这件事情，犹大怎么处理他家庭后续接续的问题，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必须出现在圣经里面。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很难解释，其实没有那么难解释，如果少掉这部分，你就不会完整的了解犹大这个人。你需要了解犹大，神不害怕一个人不完美，他害怕一个人不知道悔改，对不对？所以犹大讲了一句话说，我都不如我的儿媳妇，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如我的儿媳妇，我的儿媳妇比我有益。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情形吗？我们今天你可以犯好多错误，你有好多的这个毛病，对神来说都不是大事，唯一的大事就是你不悔改归向神，所以说你不这么做，我和你无缘，没关系了。所以知道吗？多大的罪在神来说都可以解决，但你要不跟随他，所以说我和你没关系，这是最大的悲哀。所以你能看到这些，所以作为约瑟来说，整本圣经里说约瑟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人，神与他同在的人，但是他被卖了。我们讲完约瑟的故事，我们再把这个主题要重新回过头来讲，他的故事和耶稣基督非常相像，对吧？有很相似的地方。他的十个儿子带着满身的家那个哈兰地的这些恶习回到了应许地，放羊放牧，做他的游牧生活，这些人应该怎么去处理？作为神的选民，神与他怎么工作？作为犹大离开这个家庭离家出走的一个人，却犯了淫乱，然后他嘛，一个外邦女子，本来说他是满身都是外邦习俗，他却知道说我要为犹大家族守约，这是个很难得的媳妇，对吧？所以这个外邦女子成为大卫祖宗中的一员。我们知道还有一位外邦女子是路德，对吧？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德一位外邦女子也成为大卫祖宗里面的一员，所以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有38章这么一章非常不匹配的章节出现在那，它是让我们完整的认识犹大这个人，因为犹大将来在十二支派当中要居首位，他要领导这十二个支派。你不能完全的、完整的了解犹大， 后面的好多事情不好理解。所以大家看看清楚吧，创世纪的后半部分虽然是以原色为主题，但是它的重点不在于原色，是在我们如何在原色的故事里面看流便和犹大这两个人。有这两个人才是将来真正，一个是你说 理所当然的长子，一个是真正执行长子职位的人。要看明白这个，那么创世纪才可以结束了。好的，我们今天45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提问。下一次我们给大家介绍约瑟怎么解梦。上上跟大家留的问题是梦，这次告诉你留的问题是解梦，回去学学怎么解梦。要知道怎么解梦，读创世纪第39章，好吧？好的，下。